兄姐妹，主日平安。
平安。
感谢主给我这个机会，再度来到各位的当中，与你们众人一起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好不好？在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是否有 PowerPoint 的那个经文可以放出来，或者是我们的单张上都有印的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念恭读主的话语，好吗？我们今天所要念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到第七节，《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到第七节，只有短短的七节，所以我们一起来念《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节，请。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律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门户。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祈祷传道为师。但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拿、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的头上，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的门徒人数
加增了许多，
也有许多
基督信从他这道。
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再一次的向你感恩，愿你赐下圣灵在我们的当中，亲自做那教导的工作。若非圣灵在这里教导，没有人配得在这里传讲。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仰望你，我们谢谢你的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危机这个字 crisis 是一个我们常常听见，也常常在报纸上看到，或者是在电视上看到的一个字。危机是有各种方向、各种层面的。我们看到有金融的危机，我想这对我们大家现在非常有感同身受。这个经济不景气，我们在这经济危机的里头，我们受到了很多的压力。我们看到在过去的时间有石油的危机，石油的危机带来了动力的问题，带来能源的问题。我们也感受到，我们看到我们的水电涨价，还有什么危机？我们看到危机中还有人际关系之间的危机。当这危机存在的时候，我们人际关系就开始破裂了。我们家庭中有没有家庭的危机？我们工作中有工作的危机？我们真是在各方面，我们是面对在这个社会的里头，我们真是面对各种不同的危机。但是危机不一定是危险，你们同意吗？为什么危机不一定是危险呢？危机要成为危险的话，就是我们忽略了这个危机，我们 ignore， 我们不去管它，危机就变成了危险。但是当我们要处理危机的时候，我们把危机正确的处理、正确的应对、正确的回应，危机可以带来我们的转机。我有一次在一个杂志上看到一篇他们的报道，讲到在加州 Sacramento 有一个很出名的店，一个餐厅 restaurant。 他们这餐厅里头呢，从冷冻的食物一直卖到牛排都有，真是琳琅满目，各式各样。有一次有一个美食专家，他到这个店去吃饭，他吃完饭以后呢，他很不客气的在他的部落格，在他的专栏里头写下来，他说：我到这家店吃饭了，你看他的这个鹅肉啊 goose 吃起来像鸡肉的味道，看到他所那个五分熟的那 hamburger 吃到中间的时候呢，居然是冷冻的，咬不下口。他们著名的腓力牛排呢，吃起来一点味道都没有。他们所卖的披萨呢，就好像 这个超市冷冻披萨拿来这边热加工一下，热一热。所以他就在他的部落格上写了这样子的一段评论：假如你是这店的主人，你会怎么处理？我们马上会想到，我去告他，因为他有损我们的名誉。但是你要知道，在这样子的诉讼的话，要过很久的时间哦。在这诉讼的过程中，这个你想客户都还会再来吗？所以这个店的老板，这个店的主人非常有智慧，他也没有对这个事情呢有什么就是反驳，他就是刊登了一个广告，他说下列这些菜，就是这个美食专家所吃的所列举的这些菜，他说从今天开始起，我们 50% off， 都 50% off， 欢迎你们来吃，因为这些菜有的真的是很贵，所以当他有 50% off 的时候，大家就蜂拥的到那餐厅去吃了。结果大家一面吃一面品尝，哎，怎么跟着那个美食专家在部落格上所写的完全不一样？哦，人开始来明白了，哦，原来并不是像他所讲的这么差嘛。你知道 word of mouth 口传之后呢，这个一个接着一个，这个店的生意呢不但没有因为这个评论而走下坡路，反而这个生意，这个店的名誉呢是越来越好。危机转机，怎么样去处理危机，使危机成为生机，成为转机，这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神的教会中会不会有这些问题？神的教会中有没有危机？有。点头的人大概在教会中已经待了蛮久的时间了，那不点头的人呢，大概我不知道该怎么讲。 Well anyway， 你们自己心里都知道啊。早期的教会，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当他的门徒四散，耶稣复活之后，五旬节圣灵降临，教会成立，教会是在逼迫中成长，教会也是在危难中成长。我们看到早期的教会一开始就面临了逼迫，使徒们被抓起来，在教会的群体里头，有人为了沽名钓誉，说把奉献的事情成为自己赚取名声的事情，不诚实的事情存在教会的里头，教会遇到了这样子的事情。除此之外，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头，让我们再度的看到教会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危机，就是在供应饭食上所遇到的危机。教会有两个主要的供应，在特别是在早期的教会，一个是神话语的供应，一个是饭食的供应。今天我们教会的形态跟着早期教会的形态是很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要想说把我们今天教会的形态来回想当时教会的形态是怎么，当时的人是生活在一起的，不像我们今天礼拜天我们来教会做礼拜，我们是坐在这里礼拜的，但是平常我们的生活可能没有什么关联。所以我们读今天的这段经文讲到说，那有讲希利尼话的犹太人，他们的寡妇在饭食，在天天的饭食供应上，他们被忽略了。所以让我们从这一段简单的经文来看，当时所存在的有两个不同文化的群体在里头，一个是讲希伯来话的，一个是讲希利尼话的。就像今天我们的教会是非常多元化的教会，我们来自各种不同地方，带着各种不同的风俗，带着各种不同的习惯进到这个教会里头来，所以教会就变得越来越复杂了。会不会？会的。有的人喜欢吃水饺，有的人喜欢吃烧麦，因为有的是山东人，有的是广东人，所以大家的喜好可能就不一样。有的人讲话是讲水平，有的人讲话是讲水准，因为从海峡两岸来的也不一样，所以有的时候在沟通上也会有很多的挑战。但是在这多元化的里头，有一个事情产生了，就是在供应饭食的这件事情上，讲希利尼话的这些寡妇们，他们的饭食供应被忽略了， 而且是在天天饭食的供应上被忽略。所以很显然，这个问题不是一天的问题，不是两天的问题，是一个长期性的问题。既然是一个长期性的问题的话，到一个程度，他们用什么方式来表达他们自己呢？我们都手上都有经文，他们用什么方式来表达他们自己？他们用怨言来表达他们自己，对不对？我们讲了一次，讲了两次，讲了三次，都没有人理我们，好吧，我们就开始发怨言。但怨言是件很可怕的事情。我们当中，包括我自己，我们有没有发过怨言的？我每个人都发过怨言，感谢主，我们大家都很诚实。怨言所带来的是什么？是问题的解决吗？怨言带来的可能是，哎呀，我真是一时心里头的那个不舒服的那个怨气得以发泄了，如此而已。但是却解决不了问题。怨言为什么人会有怨言呢？因为我们的需求没有被满足嘛。有的时候我们的需求是很无理取闹的需求。十年前我的儿子那个时候上高中，我们家没有一个人有 cell phone 有手机的。他说我有200块钱，好，我要去买一个手机。好了，我们就让他去买了手机。买完了手机以后，我说你自己付钱，你自己照顾你自己，你在财政上已经独立了，因为你有200块钱。他买完了手机以后，他突然发觉别人的手机比他更好啊，这下怎么办？要过来跟我抱怨了。他说 Dad， 你看我的手机就这么能做的非常少，你看别人的手机那功能多好啊，就每天就跟我们吵啊，跟我们吵啊。你知道孩子吵的时候，有的时候人很心烦的吧，抱怨抱怨，为什么不满足？人的心不满足，抱怨所带来的是一个很强烈的破坏力，它破坏了一个合一。我们还记得在旧约的时候，摩西带着那一群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一群以色列人在路上没吃的没喝的时候，他们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向摩西抱怨。摩西说，又不是我生你们的，我今天带你们也是不得已的，是神把这个事工放在我的身上，要我带你进去迦南之地。抱怨抱怨到一个程度，摩西受不了了。神说，好，你让他们从你吩咐磐石，让这个磐石出水来使他们解渴。摩西因为抱怨的心里头这个烦恼烦躁，他怎么样？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击打磐石。就跟着我们这做父母，有的时候孩子们抱怨的时候，我们就口不择言的去责骂他们，是一样的。所以我想我们很能够体会这样子的心情。摩西击打磐石，击打磐石的结果是什么？神说，因为你没有在以色列民前面尊我为圣，所以你不得进迦南。就是因为简简单单的一个抱怨所带出来的结果。其实我们在地有抱怨的时候是很辛苦的，特别是教会的同工。所以有一次我看一本书叫做《疾风烈火》，我不知道各位听过这个书名或看过这个书名。它是在Brooklyn 的这个 Tabernacle Church 会幕教会啊，新牧师辛巴拉写的。他在他的那个书当中，他讲了一件事情，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模式，也是让我可以从中有很多的学习。他讲什么？他说，我的教会里头，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彼此的批评和怨言。但是牧师这样一讲，大家就不抱怨了吗？我们这么听话吗？有吗？没有哦。所以他不是只是发一个命令，他是跟各位说，从今天以后，你要是对哪一个同工你有不满，你有怨言，你来找我，你不要讲，你不要在背后讲这个他们的坏话，你不要在背后批评论断他们，什么事情带到我的面前。所以他给怨言开了一个管道，这管道是什么？你来跟我说。这样子的话，怨言才会有一个出口，才能够处理这怨言，教会才会带来合一，有合一才会有成长。因为怨言其实有很多的时候，它有它的真实性在里头，对不对？就像我们今天所念的这段经文，因为他们在天天的饭食上被忽略了， 这是一个存在的事实，他们应不应该被忽略呢？他们不应该被忽略，但是他们却被忽略了，忽略他们投诉无门啊，所以他们只好以怨言的方式来表达了自己。所以当我们遇见了这个问题，当教会遇见了这个问题，我们要怎么做？我们通常会有什么方法？就像我处理我儿子的手机的问题，我就不理他， ignore 他。你觉得这方法管用吗？不管用啊。所以我们在面对怨言，在处理怨言的时候，我们需要了解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个怨言，什么原因让他们在这里头的供应被忽略了。所以我们要处理一个核心的问题，对不对？我们到底是选择面对，我们还是选择逃避？我们到底是选择同心合意的来一起面对，还是我们伸出我们的指头来互相指责，说是父弟兄没有负责任，所以他们饿着了，把这一切的过错都归给他。有的时候我们做事就是这个样子，对不对？但是使徒们怎么做？使徒们同心合意的来面对这些问题，他要找出问题的根本。那问题的根本到底是什么？我们人所知是非常的有限，所以我们的因为有限的智慧，所以我们常常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我们处理的不全面。但是呢，我们又不愿意承认我们的智慧有限，所以我们常听到的一个名词，我们特别是上班族的人，我们可以常常了解 Let's brainstorm， 我们来一下脑力上的激荡，我们从各种不同的方向，我们来收集这些 information。 我们在教会服事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我们在教会也常常是 Let's brainstorm。 我们会不会带着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常常讲，上帝啊，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你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你是智慧的源头。可是我们却从来不到智慧的源头来去求这个智慧，来明白这个智慧，来使用这个智慧。我们常常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来处理解决问题。所以要明白一个事情，要明白一个事件它的根本的原因，第一点就是我们要有属灵的洞察力。什么是属灵的洞察力？属灵的洞察力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个事情背后它真正的原因是什么，而不是把它贴一个 bandage， 把它贴一贴，哦，看不见，好了，没问题了。但过两天另外一个问题又呈现了。但是我们又不是上帝，我们怎么会有属灵的洞察力呢？当摩西去世之后，摩西的接班人是谁？约书亚。在约书亚记第一章，这里头真是充满了一个智慧的存在。我们真有机会好好的读这一章。对一个年轻的领导者，他在面临这样子的一个重责大任的时候，因为约书亚以前都是跟着摩西的，摩西说叫他往东走他就往东走，往西走他就往西走，所以呢他上面有个老板，摩西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但今天这个老板死了，他要担起这个重责大任，你觉得他那时候心态会是怎么样的心态？那我们要是怎么样去安慰这一个新的领袖呢？我们会讲说，哎呀，没有关系，你的能力很好，你很有人缘，你很有都是把这个 focus，把这个注意力放在这个人的身上。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神对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神深深的知道约书亚内心中他的害怕是什么，他说你当刚强壮胆，你要遵守我吩咐我仆人摩西所说的一切的话，遵守他的律例典章，我就与你同在。神在这里解决了约书亚那个问题背后真正的问题。约书亚想到，我要
扛起这样子的责任？我扛得起吗？我凭着自己的能力能够处理这些事情吗？但是神的安慰、神的鼓励、神的话语在约书亚的心里头带来的力量。于是第九节，约书亚就带着以色列人，他说准备三日之后我们要进迦南。所以对于我们这一群有限的人，对于我们这一群教会的同工，我们在这里服侍神的教会，我们需要有这种属灵的洞察力。但是这属灵的洞察力从哪里来呢？我们看一看一段经文，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章我们看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所以圣灵参透万事，既然圣灵参透万事，我们怎么样跟圣灵有正确的互动？我们怎么样跟圣灵有正确的互动？我们是不是一个祷告的人？使徒们在那里说，当我们面对这问题的时候，使徒讲了一件事情，让我们可以有个很好的学习。他说我们当以祈祷传道为主。使徒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是一个祷告的人，在祷告中就能够明白圣灵的带领到底是什么。所以在教会中，不是我们在一起有个 brainstorm， 不是有个脑力激荡我们就能够明白一切的问题。在教会里头，我们服侍这一位永生神，我们要的智慧是属天的智慧。只有圣灵参透万事，圣灵在我的心里，圣灵也在你的心里，在所有得救人的心中，圣灵让神的救恩在整个教会里头能够被显明出来。圣灵要建造这个教会，要引导这个教会，他从使徒时代就是这个样，今天在神的教会中人是这样子的形式。所以我讲到，不是我们在一起，我们在一起彼此开个会讨论讨论，开会讨论有它的重要性，但是绝对不能取代来到神面前的祷告。除非我们学习学会，我们在神面前能够同心合一的祷告，否则当我们遇见教会中各种不同问题的时候，我们会被这问题所击败。但是没有关系，击败了我们再学习，再站起来。我们常常失败，不是吗？所以危机不一定危险，但是危机不处理就变成了危险，危险不去面对就变成破坏。危机可以带来了生机，为什么可以带来了生机？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回应，正确的处理。我们需要有属灵的洞察力来面对这些问题，了解发生的这件事情，这背后它所存在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不单是在群体中，在我们个人身上也是一样。那很可能我们在处理这事情的方式，我们会说，哦，我们有一套方法。我们常常用方法来取代神的作为，但是神的方法跟人的方法往往是不一样。神的方法是什么？你们觉得神的方法是什么？人的方法就是方法，立一套制度。我们可以立很多制度，制度可以不断的更新。你看美国这个美国的两个党，共和党跟民主党，他们两个有不同的制度，哪一个制度是完全的？哪一个制度都是不完全的。神的方法是什么？ 想想看，神的方法是什么？接下来，使徒们讲了几件事情。他说：“当从你们当中选出七位，这七位是什么样的人？七位是什么样的人？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看到没有？这就是神的方法。神的方法是什么？神的方法是人啊。”神所用的人，神不是要建立一套制度，人需要建立制度，但是神却要用人来成就他要成就的事情。什么样的人？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今天我们要在教会里头选同工，我们会选什么样的同工？我们觉得什么样是成为同工的最好的资格？好了，我也不要为难你们了，大家心里都知道。我们是不是朝着这三个方向在选的？是吗？哦，感谢主，我看到有人点头了，我心里头好欣慰啊，因为这是有属灵智慧的人。通常我们在北美的教会里头，我们在选择同工的时候，我们所看的资格可能不是在这样子的。好的名声，什么是好名声？好名声一定是经过试验的，对不对？没有经过试验，你怎么知道它好呢？我的牧师曾经跟我讲过，他说：“你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从远远的看都很好。”我没有弦外之音啊，但是等到你们起来服侍的时候，当你们在教会有职位的时候，经过这样子的服侍以后，弟兄姐妹还能够说你好，你才是真正的好。当时我听不懂牧师讲的这话是什么意思。当我们在教会服侍的时候，当我们有一点点的 title， 我们在前面有一个 title， 可能是执事，可能是长老，可能是小组长的时候，我们突然变得发觉我们自己跟人家不一样了，有没有？我们讲话声音也比较大了，我们讲话做事也很独断的，别人所说的我们都认为它是错误。所以牧师提醒了我们，当你在教会服侍里头，这正是你接受考验的时候。当我们在名、在利、在权当中打滚出来，我们能够仍然不沾染这些事情，这才是有好名声。在教会中的服侍就是要选择这样子的人，就像我们申请 credit card 一样，我们 credit card 要不要查我们的 credit？ 要。假如我们过去欠了一屁股债，我们欠的债都不还的时候，你觉得这些公司会把 credit card 给我们吗？不会嘛。所以在教会里头，出信者不要担任监督的责任，这是属灵的智慧。这些人都要经过试验之后，你才能够使用。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教会，我们带领人要走向神的圣洁里头去。我们不是要把属世的方法来这教会里头拿来使用。好名声，好名声一定经过试验。第二个，被圣灵充满。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我们可能想到被圣灵充满，就想到一些很奇怪的一些现象。我儿子大学毕业之后，他在家里头住了一段时间，因为他在家的附近工作，所以有一天他跟着他女朋友去约会。我那个儿子呢，平常不大讲话，大概这个年纪的男生哦，讲的话都很少。可是那天他约会完回来以后呢，哎呀，他真的是高兴得不得了，见了他爸爸之后，居然给我一个 hug， 他说 Dad I love you。 What happened？ 哇，那个讲话真的好温柔哦。我说，我跟着我的另外一半，我说 Is that our son？ 我们两个看着彼此之间会心的微笑。 你觉得他那个时候被什么充满了？被爱情跟喜乐充满了，对不对？但是你看到暗棋了吗？你看到喜乐了吗？那我们为什么说他被爱情跟被喜乐所充满呢？哦，他的表现出来就是被爱情所充满，被喜乐所充满，对不对？就是表现出来。那什么叫被圣灵充满？就是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他引导我们，他管束我们，他塑造我们，让我们所活出来的样式就好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那个样式。什么叫圣灵充满？当人得罪我的时候，本来我应该是报复的，可是我却去爱他。世人说这个人好傻，但是我们信主的人说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教会里头服侍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是不被圣灵充满的话，我们被什么充满？我们被我们自我充满。所以被圣灵充满的人是能够被圣灵引导，圣灵参透万事，圣灵知道每一个人心中所想的事，圣灵是教会的引导者，要带领来建造这个教会。假如我们跟圣灵之间没有正确的互动，我们的心里头没有被圣灵充满，我们就常常被自我充满。被自我充满的时候，谁做主谁掌权？当然是自我做主，自我掌权。假如是自我做主自我掌权的话，我们会建造出一个什么样的教会？以我为中心的教会。所以在这里讲的第二个条件是圣灵充满的人。神所使用的人是第一个是要有好的名声，是一个经过试验，当然我们都不完全，我们在试验中可能会失败，但是失败是我们成长的另外一个时机。第二个是被圣灵充满的人，被圣灵管束的人，可以结出圣灵果子的人。所以我们的生命要有这样子的 quality。 第三个是什么样的 quality？ 智慧充足。这里讲到的智慧，这个智，智慧这个字，它的含义非常的广。在希腊的文化里头，智慧常常跟知识是连在一起的，但是在圣经里头，每次讲到智慧的时候，智慧的源头是哪里？箴言第九章第十节怎么说？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智慧跟着神永远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不是在讲属地的智慧，我们不是在讲一套做事的方法，我们不是在讲人生的哲学，我们是讲到认识神，从那里得到的智慧。智慧有什么？智慧的前头是人跟神之间的关系。那智慧所带来的是什么？智慧带来了判断力，智慧带来了创造力，智慧带来了价值观。怎么讲智慧带来的判断力？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看到列王记上这段经文，也许大家都很熟悉，不过让我们再回味一下这段经文所要告诉我们的。列王记上第三章十六节到二十八节，都翻到了吗？列王记上第三章第十六节到第二十八节，都翻到了吗？
翻到了。
翻到了。好，这经文比较长一点，所以呢，我们弟兄读一节，我们姐妹读一节，好吗？我们大家仔细听。列王记上第十六章，不，第三章第十六节，弟兄们请。
一个说：“我主啊，我和这妇人同住一房，他在房中的时候，
我要先讲，在那个时候并没有我们今日 DNA 的技术哈。假如是在今日的话，这个事情就很好解决了，对不对？我们去验一下 DNA。 这是讲到以色列王所罗门，他跟神所求的，他说，今天我一个年幼的人站在君王的位置上，我要判断我的民是非，所以他跟神求智慧。你觉得所罗门有没有智慧？在没有 DNA 的状况下，他要判断这件事情，有没有智慧？所以智慧让我们能够有判断的能力，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属神的，什么是属世界的。所以智慧让我们知道，在教会中什么事是该做的，什么事是不该做的。我们同工们，我们有智慧吗？智慧除了给我们有这样子判断的能力，智慧还给我们有创造的能力。我们再来读一段经文，我们让神的话来对我们说。第三十一，出埃及记第三十一章第一节到十一节。出埃及记第三十一章第三十一章第一节到十一节。都翻到了吗？好，我们还是一样，我们有十一节，弟兄念单数节，姐妹们念双数节。出埃及记第三十一章第一节，弟兄们请。建造圣殿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因为圣殿的图案是神所给摩西的，所以建造的人要非常有智慧，每一个事情每一个细节都要照神吩咐的去做。哪里来的智慧？神给的智慧。神给了两位，其中一位是比撒列，一位是亚和利亚伯，让他们有这个智慧来制造圣殿中所需要的一切。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头，神也在我们的当中在建造这个圣殿。我们就好像神圣殿里的各样的材料，我们神要用这些材料来建造成一个荣美属他的教会，一个圣洁像耶稣基督一样荣耀的教会。怎么建造？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的是属天的智慧。我们需要神给我们智慧，神给我们智慧，我们有判断力，神给我们智慧，我们有创造力。所以我们在教会中服侍，我们才能够把所有的材料按照材料的性质，按照神所托付的把它们搭配起来。这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为什么圣经再度的讲到说，我神所使用的人是要有好名声，要圣灵充满的，要有智慧的。智慧不但给我们创造力，智慧不但给我们判断力，智慧也带领我们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每次我来到各位当中，来这里与各位一同敬拜，来服侍我们的主，服侍我们的神，我心里头总是 被激励着。为什么？因为我在这里看到一群在主面前非常忠心的同工，在这里默默的耕耘，在这里为着主的名的缘故，他在这里摆上。我们哪有一个人不喜欢在一个大教会里头，在一个资源丰富的教会里头服侍？有谁愿意甘心乐意的在这样子的一个小地方服侍？特别是服侍学生们，为什么？学生在这边的时间非常的短，有的两年，有的三年，多一点的五年六年，他们就要离开了。所以在这里的服侍们、同工们的摆上是非常的多，几乎都是付出，就像我们做父母亲的养育孩子一样，我们养他们到了二十岁以后，大学毕业了，我们就不希望他们在家里头，这是我们的心愿。可是当他们离开家去成立他们自己的家庭的时候，我们心里头又好舍不得，我们就藏在这样子的 cycle 里头。除非我们有正确的价值观，我们虽然舍不得这一群毕业的同学离开这里，但是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的付出，因为我们的摆上，神的国度得以扩展。他们是最好的宣教的同工，因为他们要到世界各地去，神怎么带他们，神怎么使用他们，我们不知道，神知道。因为只有在神的手中有这一张蓝图，但是在我们的心里头，是我们认定了我们的服事是有价值的，所以我们就甘心乐意的在这里。有人说把你自己埋了吗？其实不是把我们自己埋上，是我们委身于神，我们委身于神的托付，我们委身于神的事工。我们不是看今天在地上眼前马上可以看得见的果效，这要智慧。我们看到的是永恒的价值，正因为我们看到了永恒的价值，所以我们才会甘心乐意在这个时候，在神给我们的岗位上，我们忠心的侍奉，这是智慧。所以每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头觉得，哇，感谢主！我看到同工的摆上，我看到神在各位当中所做的奇妙的事情，我看到得救的人数，我看到学生的成长，学生的成熟，同工的成长，同工的成熟。我看到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在神的国度里头，我为此常常向神感恩。所以，这个工作，这个侍奉是有价值的。所以，神要使用的人是什么样的人？神要使用的人是有好名声的人，是经过试验的人；神要使用的人是圣灵充满的人，是能够被圣灵引导的；神要使用的人是智慧充足的人。不但在教会如此，在我们个人的身上也是如此。当这样子的人被寻找出来之后，我们看到教会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所念的经文，一开始所念的经文，当使徒们说要从我们当中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要差派他们来管理这事情。管理饭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不要小看饭食的管理，但我们要人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所以第一个，当合神心意的事情在教会中被呈现，我们看到的是众人都喜悦这事情。第二个，我们看到在这里选择的这七位的名字，我们读起来我们觉得很拗口。很显然这七位不是希伯来人，这七位是哪里人？假如我们能够从名字来分辨的话，这七位应该是希腊人，讲希腊话的犹太人。他们今天要处理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是讲希利尼话的犹太人的寡妇， 他们的天天饭食上的供应被忽略了，所以他们选择了七位希利尼人来管理着饭食，所以他们的选择是超越了民族性，超越了文化性。但是假如这七位人所选出来的只去专顾他们寡妇的饮食，那教会剩下来的人的事情谁来做呢？你觉得这教会会和谐吗？所以为什么使徒所讲的找到这七位是要有好名声，要有圣灵，要被圣灵充满，又要有智慧。所以他不是只兼顾，他们不是只专顾着这希利尼人的寡妇，他是要兼顾整个教会的事情。没有偏袒，但是怨言可以被处理，这是属神的智慧。这也是今天我们在教会中在处理危机的时候，我们要看清楚，我们要看明白到底带来的是什么。所以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教会正确的回应，教会正确的处理，得到结果是什么？得人的喜悦，神的道被兴旺了。人，我们就像一台戏一样，演给世人看，世人都在看你们这群人在做什么。我们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光景中，在一个怨言的光景里头，我们能够学习彼此相爱，我们能够学习有效的处理这怨言，这世界上的人看了觉得说，这群人实在是很 amazing， 实在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群体。所以教会赢得了名声，教会在这里有好名声，就是教会在这里为主做见证。人没有看过神，但是人从教会来看神，人从弟兄姐妹的身上来认识这一位神。所以危机是一个转机，危机不一定是危险，危机是一个生机。但是我们要处理危机，在教会中会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发生的，在我们生命里头也会有各种的危机存在。 Take a personal note， 就我个人而言，在我服侍的过程里头，我自己也遇到了很多次的危机。其中有一次的危机是一个比较大也比较长久性的一个冲突，也就是我在教会里头服侍完了以后，我很开心的回家，可是我们家另外那一半呢，却常常给我脸色看。他说：“你信主了没有错，但是你没有卖教会。”我说：“教会有需要，所以我必定要去。”所以我们就为了这样子的事情，在我们生命中，我们就有很多的争执。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在我们婚姻中，我们这个角色的定位，到底我们结婚完了，我们这个夫妻的角色要怎么去定位它？我们结婚之后，我们所学习的榜样可能就是我们父母亲的榜样，他们怎么样做夫妻，我们就学着他们的价值观，学着他们的榜样，我们也在那做夫妻嘛，不是也蛮好的吗？也没有什么问题，他们也恩恩爱爱的一辈子啊。那为什么我们在这样信了主以后，却发觉夫妻的价值观、夫妻的定位完全不一样的呢？那个时候我心里头就很挣扎，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夫妻是两人一体，我爱我的另外一半，但是我也必须在这里头成长，我也必须照着圣经的教导来帮助我来认定这夫妻的角色的定位。所以我们就在这定位，到底先生是头是什么意思，到底妻子是 helper 是什么意思。我就常常拿着圣经的经文说，你看做妻子的要顺服先生。你说他听得高不高兴？除非他很熟练。姐妹们，你们听了这话高不高兴？我想你们都很熟练吧，因为你们没有。那他就拿一节经文来告诉我，做先生的要为太太舍己。你舍了吗？我说我没有。他说那你有什么好要求我的？
我们就在这样子的光景中就一直在僵持着。但是我发觉如果我们僵持不去解决这个问题，这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它没有办法让我们夫妻之间彼此能够同心合一的去侍奉。夫妻本来就是问题，我们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所以我们就去找了 counseling， 找了 Christian 的 counseling 来辅助我们来认识夫妻的角色到底是怎么样。就发觉在 counseling 的过程中，我们逐渐的开始把我们自己的成见先放下来。第一点，我们要先承认我们有问题。假如我不认为我有问题的话，我第一个我更不会去找 counseling。 找了 counseling 的话，我要有一个谦卑的心，他也要有一个谦卑顺服的心，因为他所说的是按照圣经所讲的，不再是我的意见，不再是他的意见，到底圣经在说什么，我们能够 humble to listen。 但这很困难啊，因为世界的价值观告诉我们，今天谁是领导者，有能力的人是领导者，对不对？世界不就是这个样子吗？在家庭里头是不是也这样子？谁赚的钱多，谁是讲话的声音大？谁有能力做的事情多，谁是领导者？这是不是家庭的，在我们婚姻中就产生了这样子的一个摩擦？但是圣经是不是照着这样子来教导我们做夫妻的？夫妻的顺序是不是照着这样子神来定规的呢？不是吗？但是我们要脱去旧有的思想，要脱去旧有的性情，所以这就是我们在服侍的时候这个问题整个的呈现出来。因为服侍的里头我时间不够，我要服侍，我要念书，我要工作，我还有家庭，我真巴不得一天有48个小时，但一天只有24个小时。所以要跟各位讲，我们的生命中会遇到各种不同的挑战，有的是工作上的挑战，有的是夫妻问题，有的是家庭的挑战等等，有的是教会服侍的挑战，有的是人生方向的挑战。在每一个 crisis 的里头，在每一个危机的里头，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我们要问自己的一件事情，神在这件事情上他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我们要回到问题的根本，我们要属灵的洞察力，我们透过了祷告跟着圣灵的互动，让我们回到 ground zero， 让我们回到根本来看着问题。所以当我们夫妻问题，我们真正意识到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摩擦，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挑战，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不愉快，我为什么吃了这么多次的炒饭，那个饭都是老的，就是因为我们夫妻之间没有定位，就是因为我们的关系在主里的关系没有调整好。我们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大概有5年到7年的时间，我们来学习这个功课。所以弟兄们，我知道这不是件容易的事，为妻子舍己绝对不是件容易的事，把他的权益，把他的好处放在我们的前面，绝对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盼望今天站在这里讲话的是我的另外一半，姐妹们，顺服你的先生也不容，除非你的心里头愿意尊主伟大，因为做先生的不都是那么可爱，可能在很多地方他不如你，你要顺服他吗？你要 support 他吗？你愿意说主，这是你给我的，因为我顺服你，所以我顺服他。做弟兄们，因为这是你给我的，你爱我，你为我牺牲，所以我爱我的另外一半，我可以为他牺牲。当我们有一个这样正确的观念的时候，夫妻就会走在一起。我想今天这是比较多余的话，但是我心里头，既然今天早上神把这感动放在我的心里头，我就跟各位分享。
我们处理这问题，处理夫妻关系，要回到根本。圣经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这是一个学习，处理危机是一个学习，但是处理好了，结果是什么？ Win-win， 对不对？在教会是如此，在我们人生也是如此。愿主祝福他的道，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真是要常常在你的面前来亲近你，来认识你，来明白你的话语，来遵守你的律法。我们巴不得为教会来祈求，真是你所使用的每一位同工都是。